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就一宗经由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上诉的案件听取了口头的辩论，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案件的起诉方是宾夕法尼亚州居民安东尼·埃洛尼斯，被起诉方是美国政府。案件的起因是2010年埃洛尼斯在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他以及他本人被公司解雇之后，多次在面书上对他的妻子和原来的同事进行暴力威胁。他甚至扬言要开枪袭击一间小学以及调查这件事件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例如他在一个针对他妻子的张贴中写道，有一种方法爱你，但是有一千种方法杀死你，若不让你碎尸万段血流成河，他就死不瞑目。不过他使用的言语大多数取自美国饶舌歌手阿姆的歌词。据悉，阿姆在歌中经常使用暴力语言，有些直接指他的前妻。他迄今获得了13次格莱美奖。最初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法院发出了免受虐待保护令，禁止埃洛尼斯接近他的妻子。之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地区法院以及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先后做出了对他不利的判决，判处他将近4年有期徒刑。但是埃洛尼斯不服，后来将政府告上法庭，而且一路告上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观点性言论一般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因此大众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会受到起诉。但是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诽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在法律的保护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有关社交媒体上威胁言论的案件仲属首次。在埃洛尼斯一案中，他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判断某一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威胁时应该采用什么的标准，是否应该将发表威胁言论的人的动机考虑在内。维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研究所饶舌音乐的艾里克·尼克森教授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在陈述书中主张法庭在审理这件案的时候将埃洛尼斯的主观动机考虑在内。他说，
Before you find him or anybody else guilty of conveying a threat, you need to factor in both how the person who feels threatened.
艾里克·尼克森说，法庭在判定埃洛尼斯发表威胁言论之前，不单只要考虑感受到威胁的人的反应，还要考虑表达这个言论者的动机。在埃洛尼斯一案中，各种的迹象表明埃洛尼斯发表的言论并不是当真的，它只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而已。美国民权联盟言论隐私和技术项目的专职律师李罗兰德代表该组织亦都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罗兰德指出，某一言论只有在有意并且造成实际伤害的情况下才构成刑事犯罪。他说，
We have a robust First Amend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what that means is our Constitution and our courts uphold the right to speech, even when
that speech may be offensive. 罗兰德说，虽然有一些言论有可能冒犯他人或者是使人不悦，这种坚决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念产生了粗鲁，有时甚至是尖刻或者是冒犯性的言论，但是这个是美国法律框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埃洛尼斯的律师约翰·埃尔伍德亦都指出，如果因为某个人的言语疏忽就让他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做法和美国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背道而驰。他说，
If you could make someone liable for a criminal offense based not on what they meant to say, but based on basically failing to foresee that somebody else would consider it to be a threat, that would kill speech.
如果不考虑说话者本人的动机，而只是因为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讲话会使他人看成构成了威胁，就让这个人承担刑事犯罪责任，这样从此大众就会噤若寒蝉而不敢发表言论了。他们不能够依据这样的标准判处某人刑事犯罪。但是支持政府一方的人士反对以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作为评判他发表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威胁的标准。西雅图律师贝基罗指出， 全美大多数嘅州喺判定乜嘢系真正威胁嘅言论时，采用嘅系普通正常人嘅检验标准。通俗嘅讲就系、是、一个普通正常人系点样看待呢个嘅问题。贝基罗认为，好显然佢哋都会认同埃洛尼斯嘅言论的确构成咗真正嘅威胁。佢话
：What the Alonis is arguing before the U.S. Supreme Court is that you have to prove that it was Mr. Alonis's intent that his wife and
the 埃洛尼斯喺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检控官必须证明佢嘅动机就系要威吓佢嘅前妻同联邦调查人员，而且俾佢哋造成伤害。但系美国大多数州喺对待呢一类案件嘅审讯中判决指出，确定某个言论是否构成真正嘅威胁，要睇一个普通正常人根据发表言论时嘅事实同情况系点样看待呢个嘅言论嘅。全美制止家暴网负责公共政策嘅副主席保利特沙利文摩尔从家暴受害人嘅角度谈到咗乜嘢系真正嘅威胁。佢话
：For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threats cause them to move. One woman that we cited in our brief moved nine times.
沙利文摩尔话：对受害人嚟讲，真正构成威胁嘅言论导致佢哋搬家。佢哋喺法庭之友陈述书中提到。有一位妇女18个月里面搬了9次的屋，真正构成威胁的言论还迫使受害人辞去工作，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有一名受害人不得不搬到2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还有些受害人因此改名换姓，或者是干脆放弃使用社交媒体的权利，否则虐待方就会设法传递讯息给他们。这个正是埃洛尼斯所做的。据律师介绍，埃洛尼斯已经服完刑期，目前正处于3年监控释放阶段。在这个期间，他必须向警官定期通报自己的情况，只要不触犯法律，他的刑罚就彻底结束。联邦最高法院跟着下来怎样判决引起广泛的期待。一些专家指出，法庭的判决不单止对社交媒体时代的言论自由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亦都会对饶舌音乐者产生现实的影响，因为他们的歌词在法庭上用作对他们不利的证据。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